我是野生的雨桐。
大家好，我是野生的 Jordan。
这里是
野生。野生是分享各种户外故事的节目，而这些故事都是我们真实经历的。
生个火熏，配口酒喝，浩瀚星空，磅礴巨瀑，让声音带给你没有极限的想象。
欢迎来到
野生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2021年的1月30号。现在是早上9:58，我再讲慢一点就变10:00了。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rdan。
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呢，是一个让我非常非常非常兴奋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吃了吧。
对啊，你不觉得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吗？
是，真的。
我觉得人生最重要就是吃。
对啊，没有吃就没有精神，
没
有精神
我就活不下去，
就活不下去。
对啊，
对，民以食为天嘛。
对。你知道我去爬山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最期待的东西啊，就是很少会是什么，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山上最漂亮的风景是人啊，还是什么风景 啊？
这是台湾最漂亮的风景才是人。
山上也是啊，但我每次行程，我最期待、最期待的就是今天晚上吃什么。我每次走得很痛苦的时候，就是走什么17公里啊，还是走什么陡上陡下啊，寒冷天气啊，然后我就觉得很想睡，或是很无聊，或是很疲倦，然后觉得很想放弃。
对，
然后这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就是只要开始想啊，今天晚上吃什么呢？然后就开始跟大家聊天，今天晚上吃什么？然后就会发现身边的要死不活的队友呢，突然都活过来说，今天要吃什么什么什么？那宵夜呢？宵夜呢？
对，
宵夜要煮那个西米露汤啊！大家忽然的精神就活过来，然后速度又可以再拉升，这样
真的，
我觉得很超棒。
真的聊食物，真的也是认识新朋友最快的一个方式，
是吗？
对啊，我们曾经在路上被人家喂食，被陌生人喂食。
你说你吗？
我们一起啊。
我们吗？谁喂我们？谁喂的？
我们从那个酸山下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已经接近天黑了，有了食物吃不完，然后我们就直接被强灌喂食。
那强灌喂食，我也是欣然接受，我也是觉得蛮爽
的。对，我们一下来就超爽，一下来他们就说：“你们要不要吃晚餐？”我说：“好啊，好啊，好饿啊！”
我那时候真的超饿，而且其实我好了，我其实不是第一次被这样喂食。
对，
我记得我第一次被喂食的时候是大二的时候，我刚接社长，然后我去爬南湖大山，然后那时候走到瘸驼，超累，
对，
就第一天就杀到神马镇那种，就是那时候还太菜了，所以刚杀到神马镇就快要累死，然后刚好遇到山屋里面一群超棒的大哥，
对，
他就看我们很可怜，而且又是女生，可能是女生的关系吧，然后他们就说，要不要吃点东西？然后我就趴在那个神马镇山屋上说，要吃，快点给我，然后他们就一边炒炒高丽菜啊，然后炒肉啊什么的，
对，
反正我觉得食物真的是生命之泉源呢，
真的。好吧，那你有什么最难忘的食物经验吗？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有没有什么食物是你在山上吃过你永远都忘记不了的？
我觉得好吃的食物分成两种，一种是天降甘霖的好食物，你很饿快要死掉的时候，就算只是一包泡面，你也会觉得它是山珍海味，
所以你觉得是雪中送炭的，就是山珍海味哦。
对对对，这是其中一种。
对，
那还有一种就是你在极限爽的状态下呢，突然吃到一个更惊艳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在三站南溪的时候，
对，
就是有一群女生，她们就在第二天还是第一天，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吧，第一天下午晚上的时候，
对。
我们在找柴，找完柴之后回去就看到，哇塞，这个是什么透抽半河凉拌河粉吗？透抽凉拌河粉太扯了吧？
对，
就是真的是真正的那个套 Q 哦，然后还有花生粉啊，然后青木瓜丝，然后花生颗粒跟花生粉都有，
对，
然后豆芽菜河粉，哇塞，这个会不会？太道地了吧，那是整个经验。我就觉得我哪天一定要在某一支队伍里面还原这一道菜，就是印象最深刻。最近啊，印象最深刻。
幸好这群女生是你的队友啊。
是是是。
还好。
都是啊，都是凡出柜的队友都是队友。
OK， 好，那
我下次就要带这些人再继续溯溪。
看起来很好吃哎，听起来有点饿了，
饿了是不是？
对，饿了。
那换你，
好，
换你让我饿来。
好，其实我自己之前去欧洲交换过嘛、嗯，那我们那时候在欧洲的时候最。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们的肉比菜便宜，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常煮的就是煮牛排，我就去跟就去买牛排这样。那回来我就想说，哎，不行，我要还原这个状况。有一次我因为其实我之前跟的队伍都是非常会煮的人，然后有一次我就分配到一个，他们请我带一个爽凉，我就说好啊，那我带牛排上去。然后一上去，哇，惊艳全场，我就。因为其实、
啊、他们没有吃过牛排哦，
不是煮牛排也是有技巧的。
嗯哼，
对，那我们就是我之前有奉行一个守则啦、嗯，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把锅子烧热，
嗯哼，
烧到水滴下去都会直接蒸发掉那个热度，
嗯哼，
然后牛排放下去一面煮两分钟，然后就好了。
哎、欸，我今天中午是不是应该让你煮？
可以，牛排没有问题。
我立刻去买，待会就去全联。
你那边不是有牛肉吗？
那个还没解冻、啊，不管，我那个应该来不及了。我等一下就去全联买牛排给你。
好，没问题，对啊，那牛排煮下去会有一个那种炸那个薯条的味道，哇，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可以想象
山上的下午，然后天还没亮，然后天还没暗，
你的时间怎么怪怪的？
对，天还没暗，天还没暗，然后突然有一阵。飘过来的薯条香，然后再夹杂的那个牛肉的香，哇塞！然后切下去，那个软嫩多汁，那时候汁一爆出来，因为我刚刚讲那种两分钟的方式，可以把汁全部锁在里面。对，然后这时候如果再配上一杯红酒，哇塞，根本完美绝配，对吧、啊？所以我自己很喜欢带这些牛排啊、鸡排啊、猪排啊等等上山啊，就觉得哎、欸、很好吃。
很棒哎、欸，
对，真的是非常哦，我自己想的口水都流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先暂停啊？先去煎个牛排干嘛什么的？
好啊。
其实，但爽归爽啊，我们这些成功的经验、
嗯，
其实也用非常非常多失败的惨案堆积起来的。就是我们经过很多失败的尝试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食物是要这样子吃的、啊嗯，不能用，有时候不能用山下那套理论来山上做，因为还是会有机会失败。对，我们现在能够吃的这么好，也是因为有。各种惨案，
对啊，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的惨案是什么？
不行，我的太惨了，你先说。
好吧，那我先讲，其实从山下我就有遇到一些惨案了啦。
好，
从牛排开始说，我之前我觉得牛排有一个重点，买的部位要买对。
嗯，
因为我有一次，我之前在欧洲的时候，语言其实不太通，我都跟他说我要买牛肉，那他也不知道说我要煎牛排还是干嘛，结果他就给我牛肚，
牛肚
不是牛腩。就是牛腩、
哦、牛的肚子，
对，然后它的那个，我下去煎，我还把它切块，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像它比较嫩，
嗯哼，
然后我把它切块以后下去煎以后，发现咬不动，跟橡皮筋一样，跟那个
那个是煮牛肉面用的吧？
对，那个要炖，
那个、
要
炖
很久，对，要炖很久，
哦、
大概炖了三四个小时。好，那另外在山上啊，我觉得我之前在北大五的时候，我那天晚上是煮意大利面、
嗯，
但我忘记带盐、
嗯，
然后我就跟隔壁的姐，然后我意大利面其实因为之前也是在欧洲煮的时候，很常煮意大利面，其实我算擅长、
嗯，
然后也有一点小 people， 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那
我觉得你到时候就在把你的食谱放在 IG 上面，
好，没问题。
好，
那主要我就跟隔壁借盐，隔壁的那个盐呢、啊，它是一袋。它是用夹链袋把它这样竖起来，然后里面还很多盐、
嗯，
而且它这个好像是精炼海盐，超咸。然后我就倒，不小心手滑，直接倒到底，就倒超多了。我说，看，来不及了，一倒下去，然后 然后啊，算来不及，就把脚进去，然后山上吃咸一点应该没关系、啊、然后我搅一搅，因为其实那个意大利面也勾勾，所以意大利面很容易煮焦。嗯，所以我那一次啊，真的果不其然，底下就煮焦，就是一个焦味加上爆炸咸，就是咸到真的是要被腌制了，真的。啊！后来我吃不下去，太痛苦了。
加水啊！
加水已经没用了，那是已经一个
那是海水是不是，
对，而且它是一个超回搭味，超重，
而且浓缩海水超回搭，
对，
浓缩超回搭海水
的，浓缩超回搭口味的白酱意大利面，
好恶哦、喔！
哇，我自己也是受不了。
哎、欸，我之前刚开始爬山的时候、嗯，就是我们在山上也是吃过，我也吃过这种就是浓缩超回搭的。炖饭，那真的超恶的、欸，就是你下面超会搭，然后就有人想说啊，下面超会搭，然后赶快拌一下，赶快拌一下，就是让整，就是不要再让它超会搭，结果不拌还好，一拌就整锅都超会搭，
整锅都超会搭，
对对对，超恶、然后就贵又不行了，
真的，
对啊，但而且后来是就是大家六七个人吧，我们完全吃不下去，然后就眼一闭就把它倒了，把它拿去当厨余倒掉，然后后来觉得。这蛮不妥，我们之后等一下可以来讨论一下厨余的问题。
OK， 好，那说说你的吧。
好，我自己最深刻、最深刻的悲惨经验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对，
刚刚那个超灰搭炖饭是我已经算是我最悲惨的经验了。但我看到最悲惨的经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对，
那时候我去四川爬山，我们去做高海拔的雪地登山训练。
对
啊，那时候呢。大概零下可能有20度左右吧，
对，
就是非常的冷。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一群人都是第一次到海外去做冰雪地的高海拔攀登，
是，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我们只知道说要尽量轻量化，因为装备真的很重，就是比如说绳子啊，
对，
或者是说一些金属器械，其实真的很重，所以我们只知道说食物要轻量化，但。轻量化就大家就直觉想到哦，我要去带干燥饭、要去带干燥蔬菜，
对，
什么东西都干燥，这样子就最轻最省嘛。
对，
反正水到处都是啊，你就把雪融一融就是水了嘛。
是，
对，然后大家就带干燥的东西。
对，
哦，那时候带了干燥白米，然后还有 Vono 的浓汤，我真的觉得浓汤你如果要喝的话，就是 Vono 大推，它贵但是超级好喝。好，就题外话。
对，
再来是。还有牛肉干，还有台湾的那个泡面，因为我觉得台湾泡面是世界顶级好吃，所以我就带了两包维力炸酱面，然后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第一天晚上就吃完了吧
，OK，
而且我一煮下去哦，全场惊艳，不输你的牛排
，OK，
好，然后
可以想象，
总之，我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们在海拔差不多4100左右的地方，
对，
早上起来，然后。我就默默在我的帐篷前面开始吃我的浓汤炖饭，偶尔还会丢几块牛肉干下去，对对，然后我就慢慢的吃，然后欣赏前面的风景，前面是山景第一排，
对，
一看出去就是四姑娘的妖媚峰，非常的尖锐，然后也是世界顶级的山啦，那我就看到隔壁帐有大哥，
对，
然后他就在吃他的清叉风
啊。
清叉风清快的干燥饭、不好说哪一家，
好，就是一家干燥饭就
对
了，
对对对，他就我看到他愁眉苦脸在吃他的饭，我一开始想说可能是太冷了，
对，
然后他就在吃他的饭，吃完
是没睡好，
对，有可能是没睡好。我还记得我室友跟我说，为什么人家休假就是阳光沙滩比基尼、我的这边都是冰天雪地什么都没有。对啊，好，那反正我们吃了好一阵子，
对，
然后我吃完之后，因为我有点点乳糖不耐症啊，吃完炖饭之后刚好就去尬晒，然后我就
倒牛奶，
哦，对不起，妻子，好，我就倒牛奶，然后我就痛快的倒了好大一杯，我就回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位大哥还愁眉苦脸的在吃他的干燥饭，我就说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然后他就愁眉苦脸说这个好难吃、哦，而且他讲的真的语重心长，他真的吃超久的，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然后他说，唉，那也没办法、啊。他这样吃，他真的那一小包他吃超久，他的脸就跟我刚才尬出来的东西一样。
哇，好惨哦，听着就听着就很悲惨。
然后后来我们晚上我们的领队是那个连志展哥，
对
啊，展哥就。 用他一贯的那个眼神眯眯眼，然后这边煮他的那个叫什么马铃薯汤，就是他是煮马铃薯汤，因为他吃素，要煮马铃薯，他就眯眯眼，然后说啊，吃得下去才是食物啊，一边嚼，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全部人都在盯着他的奶油马铃薯，干，好好吃哦！我从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上山都要吃好吃的，因为吃下去才是食物。你吃下去，你才有能量，你才有力气去做你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对，那你不能只是一味的追求，就是功能化。
对，
我还听过小温，就是我的同事，他也是很爱爬山。
对，
他说他有一次就是想要挑战只吃能量果胶爬南湖大山。然后他到云林就撤退了。你知道什么吗？
吃不下吃，
果胶太难吃了。就是它确实是有很大
的
能量，
超难吃。
对啊，就它确实是有很大的能量，然后你吃了之后可以暴冲好一阵子。但是
等到你要吃下一餐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了。
对 对，你就说干，下一个是能量果胶。对，所以这就是我的悟出的精髓。
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小结论啊，就是说真的一定要好吃，能吃下肚，我们再带上去。那另外是不是如果说爬多天，你多天一点的话，还是要多变化一点吧。好，从我们以上最好吃跟最惨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重点就是一定要带好吃能吃下肚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就算再爱哪样东西，我们吃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哇，吃多天了，我们也会吃到腻。
没错，像我就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咖喱饭，我超爱吃咖喱饭。
对，
但是我咖喱饭只能吃七天而已，第八天我就不行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些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样的食材，但是用不一样的口味。有天咖喱，有天沙茶。
其实我上山讨厌吃咖喱。
因为咖喱很难洗嘛。
对啊，你第一天吃咖喱，你第二天就有咖喱味，第三天也是咖喱味，到第八天都还是咖喱味，超恶的。
那真的这没办法。
好啦，
那除了这个好吃跟多样性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就是其他要注意的这个登山粮食的准备呢？
就接下来我觉得就是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例如重量跟体积。我觉得是这些东西，重量或许很容易被看见，因为它就是最直觉的感觉。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体积也是一种资源，因为你包包就这么大。
对，
那你要塞睡袋，你要塞衣服，你还要塞最重要的食物。那食物的体积大小，
对，
就是我在山下就会非常注意这件事，因为我很喜欢吃，我很喜欢宵夜的时候吃那个叫波卡那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它热量很高，又很刷脆，
对，
然后配酒啊什么的都很棒，
很百搭，
百搭，而且一定没有人不喜欢，
对，
就算山下在忌口的人，上山一定都是会吃个两三片，对，所以我很喜欢带那波卡，
对，
可是因为波卡呢，它就是买空气送薯片嘛，
对，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欢，就是花35块买一包空气之后把它挤掉，然后剩下他送的那些薯片，
对，
我就是开一个小小口，
对，
然后把所有空气挤掉之后，再用大力贴把它贴起来，
对，
就这样子就是可以预防它氧化。那当然它在被挤压的时候还是会碎掉，不过就算是碎掉的薯片你还是会把它吃掉，所以就没差。对，而且
我们可以用倒的啊。
对啊，不行，用倒就只有你能吃而已。全部人都要吃，
我们可以远远的倒啊。
高超的技术。我后来发现，而且薯片可以入菜
哦，
炒一炒之后就可以入菜，而且你可以最后再撒，所以你菜就会有脆脆的感觉。
有，
但拿去入菜有点浪费，还是下酒比较适合。
也不会啦，都好，如果有多的话就可以入菜。那其实刚讲到入菜啊，我们还有一些另外一个啦，除了重量体积以外，我们带上去的这些不管它的大小，我们都要自己会煮，不然其实会有
你要分享你的，
不然会有很惨的事情，
悲惨经验。
对，其实我之前就是我们在山下如果有在重训，我们都会喝一些高蛋白嘛。那其实我们也会带上山，因为其实上山我们的蛋白质消耗，肌肉量消耗很大啦。那肌肉每天都会耗损，所以我们要补充更多的蛋白。所以我早餐蛮喜欢喝一杯高蛋白的。
是，
但有一次我就上了南湖大山。那天一大早，我想哇，这个天气也太冷了吧，将近10-0度以下。那我就想说好，那我要把高蛋白弄热一点再吃，我就直接把它丢到那个跟我的奶粉一起泡， 泡着煮、嗯嗯，结果它直接膨胀成三倍大。
哎、欸，我觉得泡是没有问题，你的关键点是
我是煮，对对，我是直接把它用火滚，然后煮，哇，那直接膨胀成三倍大，我吃的超痛苦，它变得很像胚芽粉，或者是就这样，那叫什么薏仁？
听起来不美味哦。
薏仁一块，那一块一块、嗯，然后还咬不乱，
咬不断
。哇，超不舒服！我后来吃，我还硬把它吃掉。对，所以我们真的要会煮，而且记得高蛋白会变质。如果遇到超级高温会变质。
哎、欸，你知道高蛋白上面有一个，就是外包装它都会写说，
对，
请勿使用超过60度 C 的水。嗯，就是不要用滚水去泡。
真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吧。對對
是，就是蛋白质，
你太高温就被破坏了。
对，确实是这样。
哎、欸，我在身上有遇过别人跟你干一样的蠢事、欸，就 不好说他是谁了，但是我真的有看过，而且我就现场看到他在那边膨胀，
是，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
很悲剧，好，你就不要再提了，因为真的太悲剧了。
而且重点是煮完之后膨胀难吃就算了，
对，
他还掉掉。我看他那边刷杯子，刷了十几二十分钟，超惨的。
OK，、
啊、
不信邪的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好了，但建议大家不要试啊，真的你会浪费一杯高蛋白。好吧，那另外是不是？当然我最后把它吃掉了，我们是没有厨余的状况。
哦，对，还有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宁可吃，哎、欸，过
多一点，
也不要吃不饱、嗯。
对，
但我觉得不对。嗯，不管多或少，都不是我们要的，这、就是同样的问题。嗯，就是因为厨余啊，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嗯。尤其是说我们走一些热门路线，大家可能去走玉山啊，或者是雪山、南湖这些非常热门路线，常常会有。上百人次在这条路上走、嗯，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倾倒厨余的话，在高山上，微生物本来就分解比较慢、嗯，那这么多人去走，这么多人去丢垃圾，嗯、就会食物会堆积。那边的我看过那边的九红朱雀肥的跟鸽子一样，超恶心。然后我还看过就是国家公园他们有做一个很静态生态报告，就是说。山屋附近的九红朱雀、啊，他们的嘴巴旁边都有一层油垢，就是靠，
肥死了。
不是，它就是嘴巴旁边是油哎、欸嗯，然后就是对那只鸟的健康也不好。
对，
它、
就是、
可能胆固醇过高，
很容易破坏环境的、
啊。对、啊，
那其实是不是连果皮或者是一些水果的那个残渣都不要都不能留在山上？
大家很多人都想说啊，果皮就是些天然的东西，把它丢到。把它丢进林子里应该没有关系吧、嗯？说不定我丢些种子，这边还会长出一些什么橘子树之类的。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果皮也是属于垃圾、嗯，所以你就请大家遵守 LNT， 就是 Leave No Trace。我们把你带上山的东西，包含果皮跟厨余都带下山。
对
对，
这很重要，这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那时候年少不懂事的时候，就把。一大锅超会大的炖饭倒下去，我现在觉得心里非常羞愧。
你应该回去那边把它吃掉。
哈？可是我们去大号麻，就是生态厕所那边，它应该晒。不好说了。
颜色也差不多。
屁。好恶。对，反正总之，大家就是在厨余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嗯。那如果假设你不小心准备太多的话，你们可以用小组就是每个人猜拳啊，或者是拿去分给大家吃，就想办法把它消掉。我们尽量不要把它请到在山里面，减少一些对环境的影响。这样
真的，我们很常就是做这样的分享了。我们也很有时候被喂食嘛。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一点。那其实我跟雨桐会认识，也是因为太多的这个牛肉面还有牛肚。
欸、那一次哦，那次是我们去爬白姑大山吧？对不对？
对啊。就是、
我就被他那一锅牛肚拐走了，
也没有拐走了，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危险、
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最有趣的就是食物保存跟怎么样带上山这件事情。
嗯哼，
好，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哎、欸，你有没有什么小 paper？ 除了刚刚那个品客就是洋芋片以外
，OK， 我自己的话，我们在带蔬菜，就是我们除了。耐压的食物之外，就比如说小黄瓜、啊、四季豆、豌豆这些东西，其实非常适合长期，就是常温中可以保存非常久的。
是，
对。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相对不耐压的东西，比如说叶菜类，青江菜啊，或者是
绿色的蔬菜。
对对对，这种食物 通常它很容易烂，就是比较烂掉，容易烂掉啊，怎么样？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是会去传统市场买。
对，
就是最好状态下去传统市场买，不要让它本来就在常温的状态，继续放在常温下，不用去。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去全联，因为他们都是放在冷藏柜里面，所以你冷藏又常温，冷藏又常温，这些叶菜类就比较容易坏掉。
对，
那再来是有一种保湿的方法，就是你如果有些人会用报纸包，可是报纸上面有铅，
对，
但你去麦当劳或者是 7-11，就是他们都会提供一些纸袋，
对，
就那些纸袋其实是非常好的保存的袋子，
哦，真的，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然后包起来，对
啊，学到了。
那那，我也是在山上看到有人这样用，我说哦，蛮聪明的，而且报纸你要花10块钱去买，但是麦当劳你就是买麦当劳，它就有纸袋，对对对，而且还会有薯条的味道。
哦，哇塞，多加一味耶。
对啊，你还可以跟他要几包番茄酱，你就可以去炒饭。
OK， 这蛮好。那肉类嘞，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肉类的话，我自己还蛮常就是用冷冻的方式，你冻越多天，它结冰的状态越多的话，
越扎实，
对，越对，就你就通常可以保存的比较久，
uh-huh.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是疏肥，
哦，
它因为它本来就是已经熟了嘛，
对，
然后你疏肥之后再真空，
对，
它真的可以放超久的，
嗯哼，
对，也没有说超啦，但是你在烹煮的时候也很快，
嗯哼，就是很方便啦。
对对对，
那其实疏肥我们就是。最近大家都很流行疏肥嘛，
但是它就比较搞缸。
对啊，
我觉得冷冻是我现在最常用的，然后你再顶多再带一个保冰袋。
对啊，對，我们就通常都会带一个保冰袋啦，然后把一些冷冻的东西或者是需要冰的东西就一起放在里面啊，那这样子至少可以撑个一天左右，
两天啦。如果你上到高山上的话，或者是溪谷里面那种比较寒比较低温的环境下，其实可以2-3天、
嗯，
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
嗯哼，
嗯，
对啊。
红肉我发现了，我自己发现就是红肉比白肉更不容易坏，像鸡肉它蛮长就臭掉，但是红肉比较不容易坏，不知道为什么。对，是我自己的观察。然后还有，比如说你想吃一些海鲜，
对，
我觉得就是有我发现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干货，就是你去买干燥鱿鱼、干燥小卷这些东西，干燥的干贝
、
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很久，超级久，
对，
一年都不会坏吧，
uh-huh.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你在山下先用盐去腌制跟炒，
对，
就是你用很咸的很多盐巴去炒小卷，它就可以放超级久，你可能第六第七天你再拿出小卷，就是这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这真的不错，对啊，对啊。那另外就是，另外我这边分享一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蛋，就我一天，我平常在山下的时候，一天都就会吃到3颗蛋左右。
哦，你是蛋哥哦。
对啊，蛋很好吃，而且蛋的蛋白质很棒。
好，
那但是我之前有一个蛮惨的经验，就是说我用蛋壳装，
蛋壳
就蛋盒装蛋，然后就。其实它就是一个保鲜盒，但是它做的是跟蛋的形状很像，就圆圆的，一颗一颗一颗，就是各自做各自的位置。然后那只是说，因为蛋的大小不一样，那我们那时候又是可能有一些碰撞，所以最后导致那个蛋就破了，然后那个蛋汁就直接流到整个背包都是。对，那我后来看到有人用一个做法，我觉得超级厉害。
该不会就是我吧？
是，就从你们那边学的。那其实就是我们拿一个保特瓶，然后先用那个漏斗把蛋都打进去。
对啊，保特瓶有一个很大重点。
怎么说？
就是它是干燥的保特瓶。
哦，对，里面绝对不能有水，因为有水就更容易让这些东西坏掉嘛。对，
好，继续。
好，就是用一个漏斗把蛋都打进去。比如说我们这次规划是5天的行程，那我们一次一共要带20颗蛋。好，那我们就打20颗蛋进去。那最后我们在上面再铺一层那个油，去阻隔它跟这个对外空气的这个接触。哇，那这就我觉得这超棒的，就是我们到时候就是用倒的，可能倒1-2颗，然后就可以煎个蛋啊，或是加到我们的这个汤面里面。哇，非常。
就我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做法有1-2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对，
就是第一个是你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些蛋黄跟蛋白通常都会破掉，就它就变成蛋花啦。你不能祈求用这种方法然后煎出一个荷包蛋，比较难，也不可能，但是就比较难。然后再来是你的油要倒得够，就是你因为你在装的时候它是直的嘛，所以它的表面积比较少，
对，
但你打横的时候它的表面就变大，所以你的油要够。 然后
就不能倒太少了。
对对对 对,
對 ，OK。
然后再来是，就是你一个600cc 的宝特瓶，通常就是装8颗蛋左右。
对
对，然后，靠，我忘记我要讲什么。
OK， 总之，对啊，总之就是，有可能我们如果要带那么多颗啊，比如说刚刚举例20颗，我们可能要带很多的宝特瓶之类的。
但我觉得也还好的，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
哦、我想到我要讲什么了、
这个
嗯，就是我要说的是，有时候我们上山这一餐可能只要煮3颗蛋，
对，
所以可能会有剩下的，哎、那8-3。
五颗，
还会剩下5颗蛋在宝特瓶里面。
对，
这时候你可以把宝特瓶稍微压小一点，不要让蛋液在里面上下摇晃。
哦，
因为你摇太多，它有时候
空气挤掉。
对，就除了节省你背包里面体积之外，再来是减少它蛋在里面晃动，因为你晃越多，它就会变成美乃滋。所以母汤
，OK， 真的，而且我们油都弄好了。
对，
就是油跟蛋直接混一混。摇一摇，如果你真的缺美乃滋的话，就把它摇一摇，哎、欸，真的变美乃滋了。
不好，母汤。好，那接下来哦，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专长了，就是我们在山上很常会因为就是说哦，我只吃喜欢的东西，
对，
比如说有人怕麻烦啊，所以就可能5天行程都带泡面，我真的觉得这种人超可怜的，他不知道什么叫食物。好，
真
的，那5天都带泡面，然后可能都吃一些素食的东西。快速的素食的东西，
对，
所以就是营养会不平衡。但其实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啊，就是吃你在山下吃的东西就好了。那这时候我们会讲，会说会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山下吃的东西营养其实是非常充足的，
也
通常是蛮均衡的。一般人现在吃饭都会注重说哦，要蛋白质，要碳水化合物，要纤维，
对啊，
那
天天五蔬果。
没错，没错，没错。那在营养的补充上面，我们可以请周等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山上怎么补充相对的营养
？OK，
那又兼顾好吃。
其实我们在山上，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走一整天嘛，比如说走8个小时或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肌肉消耗是很大的。我们刚刚就有前面就有讲，所以补充蛋白质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一点啦。但是我们又要让它好吸收，就其实蛋白质要好吸收，还要配合碳水化合物。
对。
对啊，所以我自己一般如果说不开火状况，
对，
我们就会我自己就会去便利商店买，就是中餐的话就会买一个鸡胸肉，
酥肥的那种。
哎，对，记得酥肥比较好吃。
真的真的，我们实测酥肥比较好吃。
OK， 然后再加一个甜的面包，就是主餐加甜点，主餐加甜点。
你讲究哎。
对啊，主餐加甜点，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们前面吃的这个蛋白质，哎，更快吸收到身体里面了。
天哪。
对啊，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上山啊，还是需要有倒牛奶的机会。有人真的，我真的遇过有人上山都不倒牛奶的，
便秘而死。
然后也有，新闻上真的有人便秘而死的，
好惨
啊。对啊，我觉得哇，这种死法还不如打手枪打到死。好啦，总之就是有很多各种死法，但是重点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带一些水果，因为其实水果在山上。这种不怕压的水果，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带苹果啦，
柠檬
也不错，对啊，柠檬还可以用其他的入菜啊，或者什么其他的用途，对啊，那主要就是一些纤维素啦。
可是我觉得带苹果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垃圾。
哦，是
啊，水果都有垃圾啦，
对啊，水果通常
香蕉啊、橘子
都会有啦。那当然，我觉得苹果已经是一个蛮方便的东西，而且也算是一个爽粮啦。因为有一次我上山，大家就在讨论说，到底什么是爽粮？然后我那时候刚刚在啃苹果，有人就指着我，他带那个就是爽粮，就是我那时候是吃青苹果，那是在刚好山下买的，就离山那边的那个山下买，那苹果超级好吃，
离山苹果真的赞，
又脆又甜，真的是上山吃真的是超级爽，
真的，
我觉得吃饱饭这样配一颗这个苹果，然后
我是觉得，小番茄。小番茄蛮赞
哦，番茄不错，我觉得番茄这种就是比较就不会有那个、啊，
就不会有
几乎不会有
渣渣，
对啊，就不会有
吃的没有骨
头了，对啊，是不错啦。我觉得只要可以带一些水果，那当然番茄可能稍微比较怕压一点，
还好吧，
还可以啦。总之
就你一定会好好保护它啦，
啊、
因为它是
用个保鲜盒，
就跟酒一样
哦，对。
就跟酒一样，你一定好好保护它。
真的，我们酒还正在研发，到底要怎么样最轻的状况下上去？
酒壶啊，酒壶。
哦，对，不要带玻璃瓶。
对，
好
傻瓜。
还好啦，其实我觉得目前我们还是都带玻璃瓶这样子。
我们就是任性啊。
对啊，就是一定要红酒配牛肉。
太夸张了，
真的。
我们下次要挑战白酒配海鲜。
好，白酒配海鲜，而且还是法式一整套，法式一套餐，
香煎干贝。哇，我要先点餐。
好，香煎干贝，
香煎奶油干贝，
然后海鲜白虾。
哈，
好，我
什么鬼？讲出一道菜好不好？
好，我的这个食物的研究造诣还没有雨桐那么深。
开玩笑，我们身上肉差这么多。嗯，
还好啦。总之最就是，如果能吃的均衡是最好啦。
没错。
那当然，我们损失最多的，我们还是让它补充最快回来我们身体。
对，
这也是另外一个蛮重要的点。这样。
OK， 好，那。总之，我们今天讲了巴拉巴拉巴拉那么多东西。
对，
其实最重要的宗旨，最重要的宗旨就是吃得下去才是食物。
对，
简而言之就是要
好
吃。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好，那我们
下
次
见
喽，
拜
拜。
那就让我们收拾酒杯，铺上睡袋，闪闪星空。潺潺水声，感谢收听《野生》。